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在这边一起学习的是圣经里头一个很有名的妇人。
今天是跟大家在这做会分享的是圣经里头一位做智慧的妇人。
请大家翻开撒母耳记上25章。
请大家翻开撒母耳记上25章。
这个妇人，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亚比该。
这个妇人，相信大家人拢做熟悉，就是亚比该。
我们有空可以慢慢的从头到尾看完哈。那主要的是在讲说，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上主要要讲的是当大卫在逃亡的时阵，
来到一个地方，
来到一个所在，
就是犹大的南部，
在犹大的南部
有一个富户拿巴，
有一个很好的人叫做拿巴。
那犹大请求他能够给他们一些资助，大卫请求这个拿巴能够给他们一些粮食，一些资助。
大卫求拿巴来当给提供一些帮助，加给他吃的东西。
可是拿巴他却是一个很愚顽、很凶暴的人，他完全藐视大卫，所以惹起了大卫的愤怒。
但是拿巴是一个做遗忘的人，伊完全无咧插大卫，所以惹大卫足生气的。
那一怒之下呢，他兴兵带领他的随从，想要把他们全家灭掉。
所以大卫是生气之下，就想要带兵把拿巴因一家人拢总杀死。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靠着他很有智慧的太太亚比该来化解。
当伫这个危险的时阵，靠着拿巴伊的太太做智慧来化解这个冲突。
因为在圣经里头好像只有这一篇是非常详细的记载亚比该的一些很有智慧的言行举止。
在圣经里面这段记载了很详细关于亚比该以有智慧的行为。
那我想这个可以作为不管是我们弟兄还是姊妹，我们都可以学习很多。
可以作为我们不管是姊妹还是兄弟，都可以作为合适的对象。
首先呢，这个拿巴的意思就是鱼丸。
首先，这个拿巴的名意思就是真愚妄个顽怪。
然后呢，他有几个生命上的缺失。
有几项生命顶头的缺失。
就是性情非常的刚愎凶恶。
也性情足刚愎凶烈。
没有人敢与他讲话。
无人敢甲伊讲话。
我们看一下25章的第17节。
那来看撒母耳记上25章第17节。
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神敢与他说话。好，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记载，他性情非常的凶暴。
这就真详细记载，伊的性情是真凶暴的。
然后呢，他的意思本来这个拿巴就是愚顽不灵的人。
伊的名意思本来就是指着愚顽个无公理的人。
愚顽的意思就是心中没有神。
愚顽的意思就是心中无神。
我们看一下诗篇14篇第1节。
那来参考诗篇14篇第1节。
诗篇14篇的第1节。
诗篇14篇第1节。
第1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愚顽人他心中是毫没有神，不敬畏神。
愚顽的人心内就是不敬畏神。
然后他是非常的骄傲自大。
他真骄傲跟自大。
而且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好感恩。
我们从25章的第10节一直到11节那边，他回答大卫差来的仆人那个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很藐视大卫跟那个仆人，都是用羞辱的口吻。
咱来看第13记载，看伊回答大卫差来迄个仆人人的话，咱就知影伊做藐视大卫。
因为其实大卫和他的随从呢，都是日夜都在保护着他的羊群牲畜，不会让野兽来吃，也没有人来抢。
大卫随从就是规工拢咧保护大卫甲伊边啊羊群，袂让野兽来吃去。
在犹太人的习惯，他们就是在谷物收获的季节，或者牲畜在剪毛的时候。
犹太人的习惯的。 你生错要生幼囝时，也是迄个种的物件要收割时阵，
或者在剪羊毛的时候，
啊，是你加羊毛的时阵，
可以算是丰收的季节。
会当讲是丰收的。
所以他们习惯就是要工作做完就是会请那些工人，
他们的习惯就是在工作做出来请做工作的人，
因为是欢乐的时节，所以也会拿一些东西赠送给那些对他们帮助有功的这些人，
因为是欢喜的时候，所以也拿一些东西送给帮助那些人。
那实际上当时大卫他虽然是在逃亡，可是他可以说是做了拿巴的保全啊，保全人员。
虽然那时候大卫是在逃亡，但是他是最上是做拿巴的保全的人。
在那个二十五章的第十五节开始跟十六节，仆人有对这个亚比该说大卫他的怎样保护他们。
第二十五章的十五至十六节，伊的仆人有讲到大卫是安怎保护拿巴因遐人。
这里提到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十六节，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好，所以就很清楚，这个大卫其实是帮助这个拿巴很多。
对，这我们看出其实大卫是保护拿巴人很多，出很多力的。
可是这个拿巴居然不知道感恩，还用很不屑的口吻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
等到拿巴说用很羞辱的话来看不起大卫，
在十节后面有说，进来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哈。然后十一节说，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哈，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知道感恩。
对，第十十到第十一节的回答，就让看出拿巴完全无抱着感恩的心。
然后呢，他完全不知道死期将近。哈，
拿巴嘛无感觉讲伊的死期一定得要到了。
我们看一下三十六节，二十五章三十六节。
来，上过三十六节。
他完全不知道他太太为他暗地里做了很多事情，解救了他的一家人。然后三十六节，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然后还大醉。这边就可以知道这个拿巴他是为富不仁，他设摆宴席好像君王一样。
拿巴完全不知道亚比该在背后替做了很好的事在救他一家人，
所以应该生活是很不节制，他快乐大醉。
拿巴的生活是很不节制，他在拜谢宴席吃喝快乐，哪像王同样还喝到大醉，
不知道那个大祸降临，
完全不知道那个大灾难在要降到他的头壳顶。
好，相对于这个拿巴呢，他的太太亚比该却全然不一样。
相对拿巴的他这个献功的表现，他的太太亚比该完全是不一样。
有时候读这个圣经会觉得说，哎呀，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有当时读这段圣经，感觉一朵真青的花插在粪土顶头。
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结合了哈，
但虽然不知道因这对阿伯是怎样结合。
可是这个亚比该呢，他非常的有智慧。
但是这个亚比该是进入地府的福音人。
首先我们要提到第一点，他很会听人的话。
第一点是亚比该已经也要听人说的话。
在十四节我们看一下，有拿巴的一个仆人来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怎样怎样，然后呢十七节，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好，然后看十八节，
看十八节，
亚比该听完就急忙，然后下面一些动作。好，好，这个仆他这边没有记载是谁，只说一个仆人来告诉他。
这没记载说是对一个人，只是说有一个仆人来跟亚比该说。
既然拿巴是一个有钱人呐，他这个祖母应该也是，一般就是穿得漂漂亮亮、高高在上。
拿巴是好个人，照你讲，亚比该应该嘛是穿了水水。
很会指使人呐，我们一般对那个有钱人的祖母大概都是这样的印象。
可能是真够 真够智慧的客人，咱普通对好家人的太太印象拢是安尼。
可是当仆人来把这个实况告诉他以后呢？
但是当仆人来来甲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来甲阿比加讲的时阵，
他不仅很注意的听，很用心的听，
伊真专注听，
而且呢，他马上知道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而且伊马上就知影讲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倒位。
所以有时候这个听啊，我们有时候有听没有到。
有当时咱常常听话是有听无了解。
或者有听了，可是自己心中的主观意识出头。
啊，是有当时咱听了话，但是咱心中的主观说出头了。
没有顾虑到说，哎，他讲这个事情，他真正的意思，他心里的需要是什么？
无顾虑到讲的人，那个讲的话的心中的真正意思，还是耶稣，还是什么？
可是这个亚比该，他不只是很会听，注意听，他马上知道。
但是亚比该无单单是真就听，而且马上就知影。
他知道这时候大卫他是在四处流浪，然后是到处在逃亡，最需要的就是随从他的六百人的这些食物，这些资助。
他知道大卫是四处在逃亡的，他知道这军队大卫这六百人是需要吃什么的。
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最需要的，这时候大卫最需要的就是这些。
他知道问题最关键的就是大卫，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吃什么。
那如果不及时把这个最迫切需要送去，光光前去道歉，可能那个会事倍功半。
阿伯随时将这个什么提供给大卫，还是单去甲大卫讲，实际可能这个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
所以你看十八节，他这边讲他急忙哎，是马上哇，当机立断。
第十八节记载阿比该是急忙，就是马上。
然后准备了这么多，200饼、2皮带酒，还有5只羊、5个5细牙烘焙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哇，都驮在驴子上。而且呢，对仆人说：“你们先往前走，我随后就跟来。”
就准备了第十八章记载，这真侪食物拢按伫迄个炉啊头顶啊，对迄个仆人讲：“恁先行去，我随后就对。”
在箴言的18章16节，我们看一下。
箴言的18章16节，咱来参考。
箴言18章16节。
箴言18章16节。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边提到人的礼物可以为人开路。
这提到讲人的礼物会当替伊开路，引带伊到坐伫高位顶头的人面头前。
这个味道有点像雅各当时得罪他哥哥以扫，后来回去看到他哥哥在前面，他很害怕，以为他哥哥要来追杀，所以就哇准备了很多的牛群羊群，先把礼物摆上去，一样的意思。
这就那像雅各去时阵得罪了因兄哥，拄着兄哥的面头前就穿了出一股羊群要送伊的意思是同款。
但是这个亚比该呢，他当机立断，然后做得非常得体，符合对方需要的这些东西先摆上去。
阿比加那时的反应就是马上准备对方想需要的东西马上送过去，
可是自己没有逃避，他随后就去，
而且他自己没逃避，他马上就对去了。
然后呢，他很有智慧，他知道他先生是一个很顽梗很愚昧然后又很凶暴的人。
伊嘛真有智慧，因为伊知影因先生是真愚妄，阁无智慧人。
19节后面一句，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
19节的下半句，伊讲这个代志，伊却无甲因的翁婿讲。
因为万一讲了，哇，这个拿巴又不然会出一些什么馊主意，一定会坏事。
可能伊大甲因翁婿讲，伊要做这件代志，因翁可能反对，还是出什么不好意见。
所以有时候我想这个可以让我们学习，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马上看到那个问题的症结。
这当然学习的是咱遇到事情的时候，当马上看到事情最关键要处理的所在，
然后动作要快，马上采取行动，
而且咱的动作要很紧，马上采取行动。
一得罪那个，一听到大卫要来打他，马上就做，这样子可以免掉很多夜长梦多的事。
一听到大卫想要来攻打因，伊就马上做了这代志，当免去真侪麻烦。
所以呢他是非常能够听而且听得懂对方的话，知道对方心里真正需要的人。
阿比哥是真够听人讲话嘛，而且会当马上听出对方话内底上需要的关键。
然后照着对方所需要的去做，
照着对方所需要去做，
这样子才能够很有功效的满足对方的心。
安尼开，但有真有功效去满足对方的心。
好，那第二个呢，他态度非常非常的谦卑。
第二点是阿比该的态度非常的谦卑。
好，我们看一下，二十节。
咱来参考二十节。
他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二十三节。
来看二十三节。
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然后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哈，所以他这个一连串的动作，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祖母。哎，他这时候大卫身份是什么？四处流浪，好像那个人人喊打过街的老鼠一样，居无定所啊。
但咱看出阿比该的动作，伊看到大卫是马上拍落来，是真谦卑的。对比大卫是四界流浪的，啊，伊一个做人好家人的祖母，却有这的表现。
大卫这时候应该是有那种，他来求这个拿巴一点食物跟资助，可是却被羞辱。
大卫这时阵是伫艰苦的时阵来求拿巴，会当甲帮助伊，却去让拿巴来羞辱。
所以我想大卫这时候心里应该有那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那种感觉，无奈啦。哈，
这时阵大卫心情应该是真无奈的。
可是居然因为这个圣经有记载，这个亚比该呢，他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呐。
圣经的记载是亚比该是一个真聪明俊美的妇人。
所以呢，居然在自己这么落魄的时候，哇，一个有钱的富豪太太还很漂亮的，有这样子谦卑的表现。
在这个时阵，真好个啊，这个会当讲是主母，却有这款的表现。
他这些举动呢，就好像在迎接一个君王的礼仪来见大卫。
伊安尼表现是用一个迎接君王的礼仪来迎接大卫。
所以这个亚比该呢，他首先礼物送在前，然后紧接着自己随后又以这个迎接君王的态度来迎接这个大卫，俯伏在他脚前。
亚比该首先是将礼物先送给大卫，伊看到大卫时阵，阁是放下家己的身份，趴伫大卫面前来叩拜。
我想作为一个人呐、不要说男人，一个人心里就很舒服，那个怒气减了大半了。
咱若徛伫台湾的角度，就咱一定是感觉真心内真欢喜的。
何况是一个男人，有时候我想，很美丽的女子，男人可能更舒服、更高兴哈。
何况是以台湾一个的查甫人看到一个真水的女人的，当然咧对台伊。
但是这个亚比该她不是空有美貌，
但是这亚比该不是单有真水的外貌。
他却非常的有智慧，
他却真有智慧，
非常的尊重这个大卫，
非常尊重这个大卫。
照理这时候大卫他也不是君王，他是到处被追杀居无定所的人啊。
照理这时候大卫他也不是君王，他是基部，他是大部固定所在在逃亡的人啊。
所以这时候那个大卫应该怒气就平息一些，
所以这时候大卫的怒气应该是有比较平息一挂了。
接下去他讲的这些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
说了一共的这话是真有智慧的。
他第一句说的二十四节，
他第一句说的第二十四节，
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
我的主啊，愿这罪归给我。
然后二十五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好，他首先就讲说，主啊，这个罪就归我。他很有担当，虽然是他丈夫犯了错误，可是他一肩承担起来，马上 很谦卑的认罪。
他首先看到大卫，他就说，我的主啊，愿这个罪归给我。他这个表现是真有担当的，他就将拿巴得罪大卫这个罪希望归在他的身躯顶。
然后二十五节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
二十五节也说，我的主啊，别插这个坏人。
这个理智的意思就是说，把心思意念放在某人某事上。
这个理的意思就是将心思意念放在某一个人的身躯顶。
他说这个拿巴他的性情跟他的名字一样啦，是很愚顽的。哎呀主啊，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他说这个 他向大卫说，拿巴你的名跟他的性情是一样的，他就向大卫说，你不要和他一样的一般的见识。
他一个人啊，有很就是说漂亮的人很多啦，可是有智慧的人不常见。
外貌真水的女人是真接看，但是有智慧附近人确实真少的。
他不开口还好，
他没开嘴更好，
但是往往一个人一开口就泄了底。
但是往往一个人一开嘴就
原来的面目就显现出来，
他原来面貌就显现了。
他有几分几两都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
有几斤几两都被人看透透。
这时候呢，他就说：“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这时候他就说，他就向大卫说：“你别跟拿巴同样的一般的见识。”
好，然后他这样子很有担当，但是人呢，时常为了面子不肯主动认错。
阿比干呢，真有担当，但是人常常为着面子是袂安尼来认罪的。
有时候甚至在家里头啊，夫妻为了争一个理智彼此闹得水火不容。
有当时在家里面，夫妻为了要争一个理嘛，弯来弯去。
人家都说家里头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啊，是讲爱的场所呀。
人都说家里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可是我们就是不肯认错，觉得认错我就矮了你一截。
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来认错，都认为认错我们就输人一截了。
所以夫妻之间的那个爱就一点一滴的消失。
所以夫妻中间那爱就一点一滴的消失了。
所以才会有说，本来是相敬如冰，后来变成冰块的冰啊，后来变成打仗那个冰啊。
难道你讲笑话讲相敬如冰是对尊敬的冰，过来个对变作冰块的冰，过来是修整的冰。
那个就是我，因为我们全然为了面子，为了好胜，我们完全不肯向对方低头。
就是咱常常为着咱的面子，搁好要赢心，拢不爱低头。
可是亚比该他为了拯救他整个全家族，因为大卫这个时候带兵，不只要来打拿巴，还要连他家的男丁全部都剿灭。
阿比该这时阵为着要救伊一家人，因为大卫带兵来，不单单是要杀拿巴，搁要杀拿巴因归厝内的人。
所以得罪的虽然是拿巴一个人，
虽然得罪大卫是拿巴一个人，
但是亚比该他很有见识，眼光很宏远，他认罪。
但是阿比该伊眼光是真远的，伊知影这件代志的严重性，伊就主动来认罪。
人一旦肯认罪，我想对方的怒气应该可以消除掉一大半。
人一旦嘛愿意认罪，相信对方的怒气嘛消失一大半去了。
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尤其妇女啊，我们应该都要追求有智慧。
我相信咱一般妇女人拢希望来追求有智慧。
那个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妇女光有美貌而没有智慧，就好像那个金环挂在猪鼻子上。
圣经跟我们说，一个女人啊，有水的外貌，但是却无智慧，那像一个金的
金环
挂在底下边啊头顶。
这个是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三节。
这是记载的箴言十一章二十三节。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
就讲妇人有水的外貌，却无见识，那像像金的环，
我时常
挂在鼻顶。
我时常在想象这个画面，是不是很好笑？
我时常你想讲这个画面，是不是真好笑？
但是要作为我们的警惕哈。
作为咱的。
好， 第二个，他对大卫说什么话？
他对大卫说了什么话呢？
他对他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
他说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
好，我们看一下二十八节。
那来看二十八节。
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好，这时候呢，虽然大卫是流离失所，
虽然大卫是流离失所，
但是亚比该他就跟他说，我主为耶和华征战，你是为了神来受苦。
但是他却对大卫来说，你是为了耶和华来受苦征战的。
来，虽然受扫罗的追杀，但是我主必定会为你建立坚固的家。
虽然受到扫罗的追杀，但是我主的确为你建立坚固的家。
我想一个人在落难当中，居无定所，然后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到处受人追杀的时候，他心里头有得到这样的一丝的温暖，就给他应该有很大的力量。
这个人在困难的时候得到这样的安慰，是一定是有心内产生力量的。
所以亚比该就借着这个话，把大卫从他目前的苦难引到他将来要得的这个荣耀。
阿比该就借着讲这个话，将大卫现在落在这个苦难引到他未来要得到的。
因为耶和华会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
因为耶和华为着我的主建立坚固的家。
他的眼光看到这个神的作为，然后用这个来激励、来安慰这个大卫愤恨不平的心。
他的眼光看到主耶稣的确做的这个行为来激励大卫的心，
然后也把对拿巴的怒气能够暂时按捺下，能够提升到认为说这都是一连串的波折，都是神的考验。
也希望将对拿巴的生气来给安慰，说这是神给他的操练。
我只要能够忍受目前暂时的这些羞辱，那么我将来神会为我建立坚固的家。
只要他能忍受这暂时的羞辱，以后主耶稣就会替他建立坚固的家。
所以我们在整个那个他讲的前前后后，一共有八次他提到耶和华。
在阿比该对大卫所讲的话里底，真后有提到耶和华有讲到八次。
所以可以知道，他心中必然是时常存有神的一个妇人。
当然讲阿比该心内是有定定有尊着神的人。
他会把目前看到大卫所处的困境，会看到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也当看出讲大卫即马所处的这个困境是暂时的。
好，再来我们要再接下去，就是他又非常诚恳的劝谏这个大卫。
伊嘛，搁说了，伊嘛是真辛苦的来劝解大卫。
不要自己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愤恨不平，来造成来杀了滥杀无辜人的血，造成无可挽回的懊悔。
嘛，因为暂时的生气来杀了这些无辜的人，较产生以后的后悔。
好，我们看一下二十八节。
再来看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中间，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好，这个意思就是说，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来有什么过错来。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拿巴虽然是非常的吝啬、傲慢，然后大大的得罪大卫。
虽然拿巴是真傲慢得罪了大卫。
但毕竟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言行啊。
但是毕竟这是拿巴个人的行为。
可是大卫却迁怒他们全家。
但是大卫却迁怒在拿巴人归处的人。
二十二节，二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可以看到大卫他的心态是。
二十二节，咱能看出大卫心态是。
从二十一节看起来，哈，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二十二节， 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所以可以见大卫当时的心态是要把全部的家丁拿巴全家都剿灭。
可见大卫都开始是要将拿巴因厝所有男丁当中抬死。
你看这个亚比该多有智慧，他劝大卫是说，希望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也当看出亚比该对大卫讲的这句话是真有智慧，他希望大卫当思考讲，伊伫平生的日子也当查不出什么过错来。
也许这时候大卫可以杀掉他们全家没有错，可是将来事过境迁，在他心情恢复平静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他这个滥杀无辜人的血一定会后悔不堪。
大卫这时候当然让真轻松将拿巴因整家人都抬死，但是可能在以后理性恢复平静的时候会想出说他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后悔。
圣经上告诉我们，报仇在神，伸冤在神，如果你个人报仇太过滥杀无辜，那个就是无可挽回的一个过错。
圣经记载报仇在神，伸冤在神，你为了报仇做了伤超过杀了无辜人的生命，这个过错可能在你的身躯顶了。
就算你很刚硬，你自己不受良心谴责，就算你内心很刚硬，
就算你的心态很刚硬，
不受良心的谴责，
不受到你良心的谴责，
可是在神的面前一定交代不过去。
但是在面对神的时候，你一定没得交代。
而亚比该希望大卫将来有一天回想一生所作所为，在神面前能够毫无亏欠。
亚比该是希望大卫想说，他以后在面对神的时候回想这一世人，会当真有信心的讲出无做出什么过错来。
所以我想这一句话可以给我们每个人很大的一个警惕。
这句话会当给咱每一个人真大的警戒。
我们有很多的过错，小错小过，大过大错都有。
咱每一个人提提检检，拢一挂过错，大甲小。
但是我们在读了这一句，并且在你平生日子里查不出有什么过来，我们就要改。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错来，咱看到一句话，咱就知影，咱的过错拢要来改进。
我们知道大卫这时候心境是几乎要抓狂，只要一出手，大概就不可收拾了。可是你看亚比该一句话，就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亚比该讲了这句话，就将大卫怒气来打消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制服我们自己的心，
有当时咱来克服咱家己的心。
制服我们自己心的，好像就取成一样啊！
来制服咱家的心，那像是你攻克一座城啊，同款。
要时常征战，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征战呐、
啊。咱的信仰生活就是一场的战争。
要为神给我们的道理，神给我们的律法，我们要跟我们心中那个恶念、那个邪气来征战。
爱为着神的道理来，跟咱心中的迄个恶念来征战。
然后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出，在我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来。
在咱年老的时阵，咱会当真有信心的讲，在咱的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错来。
所以，当我们心中有邪情私欲的时候，
当咱心中有邪情私欲的时阵。
我们要学诗篇告诉我们，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
那来好，诗篇给人教导的爱有清洁的心，清洁的灵。
好，然后再来呢，他就给大卫很忠心的祝福。
上尾啊，伊就给大卫真忠心的祝福。
29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说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然后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旋甩石一样。好，这边就是一种祝福的话。
这阿比该就讲出祝福的未来。
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宝物呢，神要看重你，保护你，好像包一个宝贝一样。
说你在亚华神的面头前，那像宝物一样，要把它包起来。
所有坏人、恶人寻索你命的，都不能得逞。
所有你的仇敌都不能出你的性命。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
这是真大的祝福。
在诗篇里头也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 不断的神重复说耶和华一定看顾义人，不让他流离失所，要看顾他的子孙。
在诗篇里面也很多记载耶和华的确看顾义人，
虽然恶人蹲伏在路边好像暗藏的狮子暗射的箭，可是那些都会被神挡掉。
虽然坏人想空想怕要来谋害，但是神都会替你来动乱。
这个不是只有字面上的意思，
这不单单是移民上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会碰到很多勾心斗角的事，
我们在工作的地方也会遇到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
或者放你冷箭的人都有，
或是暗中你陷害你的人。
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啊，
我们站在明处里面是很难去以防的。
所以当我看那个诗篇这些经节，我就感谢主给我很大的安慰。
看到诗篇的经节就感觉很大安慰。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得到的是十面，可是敌人却从另外15个面、20面来拉你后腿。
我们能看到可能是10个面向，但是坏人却对更多面向来陷害你，
没死也半条命。
我们没死可能也去半条命
啊，有时候是钱财很大的损失，
有当时可能是钱财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这个应许要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这个应许有信心。
我只要诚心遵照神的旨意，神必定会用他的大能的手把我们很多案件挡掉。
我们只要存着敬畏神的心，神的确能帮助我们将这暗箭来个红，
所以念诗篇呢，可以让我们得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力量。
来读诗篇，来让我们得到真大安慰跟力量。
而且让我们处事知道怎样靠着神来处事。
让我们知道要怎么靠着神来过世间的生活。
所以这个亚比该说，你如果没有滥杀无辜，神不止。不止你平生查不出过错，而且神也要保护你。
阿比该对大卫说，你只要别做这些坏事，你平生的日子也不查出什么过错来。
然后31节又更一步讲啦，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好，所以你看他那个话是一层一层的。
阿比该说过我是一层接一层的，
他这样子祝福，而且他有一个认知，虽然这时候大卫还不是王，
有一个认知，虽然大卫这时候也不做王，
但是我想这个亚比该因为应该对当时的事情扫罗啊大卫啦还有一些事情应该有所耳闻。
亚比该可能对这时候的政治事情可能也稍微知道，
所以他非常笃定的说，等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要立他做以色列的王。
他非常确定的说，耶和华做照所应许的事情，立大卫做王。
那再下来，他预见了自己的未来。
再下来，他也让医生看到他自己的未来。
他能够把握时机，
也让把握这个时机。
他说，等到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呢，求你纪念卑女。
他就说，等到耶和华赐福给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这点是我们是找到我们 学习的地方。
要当仁不让，
要当仁不让，
机会临到对自己有，就是说有很好的益处的时候，还有各方面，你就要把握时机。
当机会是属于你的时候，你就要把握。
他说等到，因为他知道这种种事情，也知道神的应许，所以他说等你有一天做完，你要纪念我。
他知道这些事情跟未来发生的结果，所以他向大卫说，当主啊你在做王的时候，你就要纪念卑女啊。
那我想不要易于这个小女子的那种扭捏不安。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做事情，该争取该我们的就要勇敢提出。
有当时啊，当属于咱爱做的代志，咱都爱去争取，卖想
我们不是贪心，但是如果是该我的，我就据理力争。
咱不是贪心，但是该属于咱的，咱就尽全力去争取。
我想讲一个例子，大概在三十多年前，我在外商公司的时候，
讲一个例。
以前是重男轻女，
是三十年前的时期，重男轻女的。
女生一怀孕，公司就希望你自己辞职。
差不多也是有心，公司就希望你辞职。
当时没有什么劳基法，什么这些像目前这样子全备了。
当时无劳基法，很装逼。
就辞职，什么都没有。
公司就希望你辞职，
我就很不甘心。
我就真无甘心。
我也做了好几年呐、
啊。我嘛做工过几啊当啊。
那时候年轻气盛啦，我就一条一条列举，我就当着总经理的面，我就说我要一些赔偿。
以前我就当着总经理的面头前来讲我什么贡献嘛，希望我得到一寡赔偿。
那当然老板是不太愿意啦，因为他能省则省啦、
啊、当然以头家的角度，他是可以信就信，他当然没啥愿意。
但是该有的证据啦，该什么资料我都准备齐全啦、
啊、该有的证据和资料我都准备得很齐全。
最后他无可奈何，就有给我照年资多少多少就给我、啊、
最后他也没办法，就叫你主来算一些金钱上的赔偿给我。
然后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过去另外一间公司的时候，
那个老板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很吝啬，很小气呀、
啊。头家是犹太人，我知道犹太人做够省的。
但是因为我替他做很多事，很辛苦啊，背负很大的责任呐、啊。
我替他做了真侪代志嘛，赚了真侪资金。
也让公司赚很多钱呐、
啊。嘛，好公司赚了真侪钱。
因为订单多少赚多少，我自己都清楚的。
订单接偌济，赚公司赚偌济钱，我拢真清楚。
那时候中国公司是一定一年的三节会有奖金，端午、中秋跟过年一定会有的。
以前公司的三节的奖金一定拢有发。
但是外国人，他不要，他就是过年给你而已。
但是那时候外国人的想法就是我等要让你过年的奖金而已。
那我就觉得说我一个人什么都帮他扛，他都在国外，只有要下订单一年才来个一次两次，钱我也替他管，货再出再什么都是我在帮他弄，我觉得我没有功劳我也很大的苦劳。那
时候的工作就是我头家都在外国，所有公司的事情我都给他按来得很好势。
后来中秋节、端午节到，我就跟老板很正当的跟他，老板你要给我奖金。
后来马上坐到，我就跟头家讲，你要给我奖金。
你看，今年生意做多少，你赚多少，然后你才给我这么一点薪水。
我就向头家讲，你看今年赚了偌济钱，你却给我安尼的薪水尔。
啊，感谢主啦，这个老板也是对我很好。他后来就说你爱多少你就自己写好了。
感谢主，这头家嘛对我真好，讲你想要爱多少奖金，你家己写好。
因为在早年，他每次当时台湾、香港、韩国是等于是三小龙啦，他下订单一定也会到香港去。
那时候香港、台湾跟韩国是算三只小龙，伊也要落单嘛，去到香港。
除了公事不谈，上司下属的关系不讲，他对我真的像朋友一样。
除了公司内底顶司甲部属的关系，卖讲伊对大家真正是像朋友共款。
每次到香港，他就会去买巧克力，因为要来台湾的时候会买巧克力或者那个电子手表。早期电子手表台湾还没有做，都是从香港过来。
大概也要对香港过，一定甲买电子手表甲食物。
甚至那个24色的有色铅笔，那时候都是舶来品，很贵，但是他都从香港带回来给我的小孩。
伊嘛早一寡换手给我的细汉囝。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故事啊，我都会跟他闲暇就会谈一些他们旧约那个祖先的事情啊，他都好开心哦。你都知道我们以色列的历史。
我有闲的时阵嘛，甲伊讲旧约圣经记载，因为犹太人拢知影旧约的故事。
那当然，我们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啦。
当然，那么是有该做嘛，不应该做。
因为之前一个替他做代理的偷多赚他的 commission， 后来被他发现，他非常的不高兴。
之前有一个替做代理的有加赚你一寡服务手续费，伊真不欢喜。
但是 我该就说该多少就多少，我都很清楚也很诚实让他知道，所以他后来他愿意给我奖金还随便说我要多少就多少。
嗯，所以他也知道我的为人就很大方说我奖金想要多少就给你写
啊，感谢主啦，我们也不是贪而无厌，我们是在觉得还可以的范围内。
感谢主，我们也不能太贪心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所以很感谢主，我觉得说在很多的事情上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觉得说如果是你当得的你有理你可以争争看嘛。
在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合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争取看看咧。
好，那这时候呢这个亚比该他就说求你要纪念婢女。
这时候亚比该就向大卫说你要求你纪念婢女。
所以你看从前面他这个铺陈，先是送礼，然后自己又非常谦卑诚恳的态度，以迎接君王的礼节来迎接大卫。
对，上开始就先送礼物，再来看到大卫就用很谦卑的态度来迎接大卫，
然后又用劝勉激励的话来也祝福大卫，
如果用宽面激励的话来祝福大卫，
然后又提醒大卫你不要滥杀无辜流无辜人的血，
提醒大卫不通杀这无辜人的血，
将来耶和华视你为王的时候求你要纪念婢女，
上尾是将来他也看见耶和华要立他做王的时候求他纪念婢女。
我们把自己设身处境融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里头，
我们将自己融入到这个故事的里面。
大卫面对一个这样子美貌然后又这么聪明讲话又这么得体，一层一层铺陈下来，
当大卫看见这漂亮又这么有智慧的女人，一直站一站的走来，
所以真的是安慰到他心里头，
就安慰到大卫心里心肝底。
三十二节我们看一下，
三十二节
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好，这边就提到了，你看这个大卫呢他已经气都消了，他说还好你来阻止我流无辜人的血。
才说到大卫他怒气都消了，他也很欢喜说 好在你有来阻挡我去杀那无辜人的生命。
三十五节，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所以这时候大卫已经完全气都消了，
这时候大卫怒气完全都 消了，
而且呢我相信对大卫应该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大卫来说一定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三十三节提到你和你的见识，
三十三节说到你和你的见识，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要学着要有见识要有智慧，
我们还是有见识到智慧，
人的容颜美貌是会随着日月岁月慢慢的变化，
我们人的外貌和美丽会随着年纪慢慢变化，
但是有智慧有见识却会日渐的醇厚丰厚，
但是有见识和智慧却会随着年纪慢慢来增长，
尤其是在对于耶和华的认知上如果更加的有进步，那个造就的很多很多的人，
尤其在对神的认识头顶，会当愈造就其他的人。
不只是自己的生命很丰厚，
无单是家己的生命当真丰盛，
而且呢，可以帮助很多人，免了很多无辜的血。
而且会当帮助真侪人，免了真侪人的死的生命。
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刚刚有念到了，拿巴他还在那边。设摆宴席摆设好像君王快乐大醉，
上尾拿把那是处理的摆设宴席那像王底下吃的快乐，
可是呢亚比该把这个经过都告诉他，哇他吓得魂不附体身体就僵硬，
亚比该将这些事情的过程都跟拿把说，他就怕到身体都顶到石头一样，
有些资料是说他就是中风啦，硬得像石头一样动也不动，
有其他的资料是讲，伊听着这话，就是中风都未叮当了。
但是呢，是神击打他。三十八节很清楚，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
但是三十八节记载是过了十天，耶和华就击打拿巴，伊就死了。
所以神替大卫伸冤了。
上尾啊，才是神替大卫来伸冤，
把这个坏人弄死了，
将这拿巴来拍死。
好，然后之后呢？大卫听见他死了，他就去找人，赶快就要把亚比该娶过来。
大卫听到拿巴死了，他就找人想要将亚比该来娶做他的妻子。
因为美貌的妇人很多，可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不常有。
美貌的妇人很多，但是有智慧的妇人却是很少看。
好，四十一节亚比该的反应。
四十一节亚比该的反应，
他是非常优雅，而且很谦卑，但是很笃定的接受。
他是真优雅、真谦卑、真确定的来接受。
四十一节，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然后四十二节，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哎，我就很欣赏这个亚比该啊，他该他的，他就毫不犹豫，不会扭捏作态。
我就真欣赏亚比该，该属于伊的，伊就真勇敢去争取，也袂底下扭扭捏捏。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小念的经节，我们要学着这个亚比该他种种的好处。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咱今日要学习。
那尤其
亚比该的好处。
话语上箴言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提醒。
在恩语上箴言也给我们很多提醒。
我简单的念一下啦哈。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提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能触动怒气哈。再来十五章的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妙的嘴使人心碎，哈。然后十五章二十三节，话和其实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好啊！还有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啊。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确实是你看拿巴的话。惹得他全家几乎大祸临头。
确实是安尼，拿巴的耶和华险好伊全家拢叫大卫抬死。
但是亚比该的话却救了、保全了全家族的生命。
但是亚比该耶和华却保全了伊全家人的性命，
还能够成为大卫的妻，
就过一段加做大卫的妻子。
大卫后来在希伯伦做王。
大卫后来在希伯伦做王。
这个拿巴他是加勒族的人，
拿巴是加勒族的人。
在约书亚记有提到，这个另外一个信心的英雄除了约书亚之外就是加勒。
在约书亚记有提到说，两个信心的英雄除了约书亚，另外一个就是加勒。
他向神要求希伯伦为产业，
他向神来要求希伯伦这个地方做产业。
那加密啊、马云这一带，也就是那个地区，很富裕的一个地方。
那个所在真富裕的所在。
拿巴死了，那他的这些产业呢，就归属，照理应该就是归属亚比该了。
拿巴死了，这所在产业照理讲是归属亚比该。
那亚比该后来就是嫁给大卫啊。
亚比该后来是做大卫妻子。
所以。大卫跟这个希伯伦这一块地方，他在那边做王啊，跟这个地方有一个渊源，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大卫到尾在希伯伦这所在做王，嘛是跟亚比该人家有做连结的。
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们唱诗144首。
那唱诗144首。
你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 肯依靠自己，也甘心靠主，在你以前所行的事上山顺从主耶和华，不可偏心记录你的听众主，在你眼前所行的事上都要顺从他，
请坐。我们现在要祷告为